随便一个等价关系，肯定会定义，可以定义一个分类。这样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说，等价关系实际上是分类和分类是一个概念啊，完全是一样的，啊，完全是一样的。那这个证明其实非常的简单，是吧？非常的简单。实际上怎么分类，就是要把这个刚才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写出来了，大家看。你有这个等价关系以后，我可以把这个 A 写成三级和里的元素的并。但是我们说了，三级和里边每一个元素实际上都是 A 的一个非空子集，都是 A 的非空子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两个不同的东西它会相交？因为我们说等价，实际上分类就相当于把 A 写成不相交的非空子集的并，啊。这个跟我们书上叙述的是一样的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要证明一件事情就行了，就是我们先把前面的就是 A 可以写成 A 模掉 R 里面的元素的并，啊，元素的并，好，所以我只需要证明什么呢？就是这两个它不同的元素不会相交。注意这个地方在这里面是元素，但是它每一个都是 A 的子集，所以我可以考虑它的交集。不同元素之间就是不相交，或者这就是交集，就是空集了，是吧？就是证明这件事情，是吧？实践就是证明这件事情。好，这个很简单。好，我比如说设有一个 A 啊，不等于这个 B，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作为大 A 的子集和这两个集合是不一样的，就至少有一个元素是不同的，是吧？所以这两个如果不同，但是我又反射这两个相交。啊，不等于空集，你设法导出一个矛盾，这个就证明完了，是吧？好，这个不等就说明这两个集合是不等的。现在呢，就说它相交不等于空集的话，那么我取一个 C 属于这两个的交，啊，C 属于这两个的交。好，C 属于这两个的交，那么。由这个 C 属于这个 A，那么这个东西的定义在这边啊，这个东西的定义在这边，这个落在里边就意味着 C 跟 A 是有关系的啊。同样的道理，C 跟 B 也有关系，因为它也落到这个地方，是吧？因为它也落到这个地方，好。现在我用一下对称性，那么 C 跟 A 有关系，所以我把这个 A 跟 C 换一个方向，啊，然后 C 跟 B 就不管了，那这样，那么再有传递性，大家看，很简单的就是再用一下传递性。那我就得到 A，啊，就是 A 跟 B 是等价的。那么你如果两个元素是等价的，你去求它等价类，当然一样，是吧？你因为这个关系是个等价关系，所以我就可以这个可以推出来，相等。啊，等价的元素你去求等价类肯定是一样的，啊，大家稍微想一想就想出来了。好，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有矛盾了。啊，这个是有矛盾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不行，就是说不等的这个集合，不等的这个等价类它肯定是不相交的。这样的话这个定理就证完了，是吧？所以这个定理就证完了。啊，我们可以定理证完也可以打一个这个，是吧？好，这是我们讲过的这个等价关系，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等价关系可以导出一些构造来，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三集合，啊，因为我们后面要用这个，比如说一个代数体系构造一个新的体系，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三体系，而三体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定一个等价关系，然后把三集合找出来，然后再想办法在这个三集合里边，我去定义运算。所以最后我们讲一下，就是等价关系跟运算还有关系的，就是所谓的同余关系。啊，同余关系。同余关系这个，比如说 A 是个集合，是个集合，我既有运算，那么又有等价关系，又有等价关系。那么我们说了，有等价关系，你很自然就是可以做出三集合来。那么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我们代数体系里边，你肯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运算，把它想办法到这来。但是这个并不是都可以做，并不是都可以做。大家可以随便的、很容易的举出例子来，就是，你这个地方有这个运算，有这个等价关系，然后你想办法想把这个定义到这来，很自然的想法是这样，就是，两个元素，三集合里面两个元素，怎么算？这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比如说你就是，一般到这来，这个运算符号肯定要改一下。最自然的想法肯定是这样，就是，我这两个元素去算一下，然后做这个事情，是吧？除了这个办法以外，你大概你也想不出来别的，就是很自然的办法来说，怎么定义到这个三集合来的运算怎么运算？三集合里边本来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子集合，你怎么做啊？所以实际上就是把里边的元素，这个概念可能我们刚才没有提，这个所谓的代表元，是吧？就是这里面每一个元素实际上都是它的一个代表元，就是你取代表元出来去运算，运算以后再取等价类，又落回到这地方来了，但是问题就是会出现在哪？像这种东西是经常是一个很大的集合，我们刚才不说别的，就这个例子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最后取等价类只有 n 加一个等价类，除了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元素以外，别的实际上元素都多得不得了，非常的多，是吧？所以你这个取法就很多了，就是说这个地方A、B 都是很大的集合，你取 A 取 B， 你很有可能取到一个 A1， 另外一个取到一个 B1， 这个跟它不等，这个跟它不等，但是这个等价类跟它确实相等的，这个很可能出现，你的问题就出来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刚才写的 A1 可能跟这个是一样的，那么 B1 可能跟这个是一样的，但是 A1 跟 B1 却不一，A1 跟 A 不一样， B1 跟 B 也不一样，问题出在哪？就是这个东西很可能跟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这个很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的问题就是这个很可能不一样，你能不能保证这个跟这个是一样？比如说 A 跟 A1 不一样，但是它的等价类一样。B 跟 B1 不等，这两个等价类也一样。那么一般情况下大家很容易找例子，就是 A 跟 B 做运算和 A1 跟 B1 做运算肯定是不等的，啊，很多情况下都不等，但是你能不能保证它等价类就相等？所以这个地方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啊，大家可以啊去举例子，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用这个矩阵里边啊有运算，比如说加法，就这个双集合里边，我这个 Pn 乘 n 它里边的加法啊，乘法实际上也可以，我就考虑加法啊， Pn 乘 n 里边有加法这个运算。那么你如果想把这个加法落到这个双集合里边来，那你按刚才这个办法，就说比如说你质一的一个元素和质二的一个元素去一加，然后再取等价类，是吧？再取等价类，能不能保证跟这个取法没有关系？这个是大家很容易举出例子来，就是这个不可以，就是定义到简单的一点，就是磨掉这个 R 上来，这个加法不可以啊，不可以。就是说你有可能两个啊，比如说一个质一的加一个质二的这个矩阵很可能就是质等于三了，这个很容易做到吧。但是也很有可能一个质一的矩阵加一个质二的矩阵加出来等于一质一呢，这也可以做到，大家稍微想一想，很容易做到的。所以这个根本就不行的啊，所以这个不可以，这个加法就是这上面是没有问题，两个矩阵相加定义都非常好，但是你想定义到这个双集合上来就不行。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无条件的就可以自动的做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条件把它写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同余关系啊，这个就是同余关系啊。我们这个定义多少我们不管了啊，啊，我假设所有的我们都有，就是这个非空集合了 A 里边它有等价关系，有运算啊，等我们熟悉了以后，很多时候这个运算的符号都不写啊，有运算又有等价关系，啊，这些我都有。那么我称什么呢？这个关系 R 为这个运算的同余关系，那么就是如果底下这个条件成立啊，那么就说简单的讲，这个条件实际上就是啊，等价的元素去做运算得到的结果，运算的结果也是等价的，所以也就是对任何的 A1 啊，这个地方是用 R 了，就是啊，有的时候关系也用这相似的这种来看啊来写。对任何的这种满足这个条件的这个两对元素，可以得到啊，可以推出就是 A 跟 B 去做运算啊，这是一个 A 里的元素，那么 A1 跟 B1 也去做运算，这也是 A 里的一个元素，那么这两个元素也有关系 R 了，这个时候我就把它称为是同余关系。所以简单的，如果你一句话来表示，就是等价的关系等价的元素你去运算啊，这个跟这个等价，这个跟这个等价，那么你去运算，那么我得到等价的关系。 得到等价的元素。有等价的元素你去算，得到的元素还是等价的，简单的点就是这样，是吧？好，有了这个以后，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运算就可以了。好，如果 R 是对这个运算的同余关系，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做了，是吧？我可以做在这个商集合上，我可以做那么它怎么做，很简单，就是刚才我们这个说的，就是两个等价类怎么算，我把它的代表元拿出来去算，算出来当然是 A 里的一个元素，你为了得到这个商集合里，你就取等价类，是吧？这样这个定义的合理性大家实际上就是刚才这个，大家就是这个同余关系写下来就可以了，是吧？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你这个同余关系这个条件不满足，大家以后千万不要随便的就是把一个集合里的运算就弄到一个商集合里面，这个是同余关系这个条件是前提，否则的话你可能这个定义这个地方就是不合理的。所谓不合理，就是这个地方你取不同的代表元可能得到的结果不一样就是这个等价类可能都不一样，这个定义就乱了所以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只要有同余关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保证我们说最后就是给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当然很好我们稍微的说一下稍微的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可能很多同学都参加过数学竞赛，这个数学竞赛最喜欢出题的一个地方这个好像是第十个例子了第九个例子这个集合就是整数的集合这个因为大家高代里面肯定也是用的这个符号这个没有问题。好，我取一个非零的整数，实际上大于零小于零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 M 大于零是一个正整数。好，我现在定义这个一个等价关系，就是定义 R 是两个元素你定义这个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关系写出来就行了就是这两个的差是能够被 M 整除好，这个很合理这个是一个关系没有问题，而且它是等价的等价关系，这个很容易验证大家看很容易验证。那么这是关系，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写出来可以把这个写出来，这个实际上是一共应该是多少个元素，实际上你只需要在零到 M 减一之间取出来做代表元就可以了别的都间隔都会相差 M 嘛所以它实际上应该是M 个元素M 个元素，至于多少大家自己写一下自己写一下。好，那么我现在考虑的一开始这个地方只有关系了，但是这里边的这个运算我们常用的运算有加法是吧有乘法， 整数里边当然最常用的是加法和乘法啊。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R 是对这个加法和乘法都是同一关系。那对加法很容易，大家看一看，是吧？对乘法实际上中间有一丁点技巧啊，就是加一项减一项，这个都很容易。所以实际上这个关系就是大家啊所谓的这个模 M 同余，是吧？所以这个是经常用的这个就是很多同学肯定参加过数学竞赛，是吧？啊，这个大概考了不知道多少次，是吧？这个我估计很多人都就是模 M 同余的这个关系，是吧？啊，记号当然就说像这个经常就记成 A 模掉这个 M， 是吧？所以这种这个等价关系实际上是对加法和乘法它都是同余关系，是吧？都是同一关系。好，这是啊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例子啊，这个因为是跟矩阵有关啊，我们也提一下。啊，这个例子我们也提一下。好，这个地方当然就是矩阵了。矩阵里面实际上刚才我们给出了好多个关系了，但是我现在定义一个 R 是含律事项的，这个是等价关系，很容易验证含律事项等，是吧？啊，这个对称性、传递性还仿生性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啊等价关系。那么对这个等价关系，对这个矩阵乘法，大家去考虑一下，是同余的，是吧？啊，因为有什么两个矩阵的乘积，取含律式等于它们的含律式的乘积，所以很容易看出来这个等价关系对矩阵的乘法是同余的，但是对加法它不是同余的。那大家很容易举出例子来，就是四个矩阵啊其中两个矩阵就是有两对矩阵啊，这两对矩阵含律式是对应的有相等，但是你一加含律式就不等啊，这个很容易找出例子来。啊，所以对加法不是同余的。好，这一节的话，我们就是讲这么多啊，